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8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特朗普总统发表了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日声明，哀痛在共产主义下人们遭受的损失，并且誓言将继续推动自由事业，稍后我们将为您详尽报道。另外，中共的任意监禁、酷刑、无所不在的监控，还有新疆的再教育营，这些都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个星期对中国政府提出的质疑。北京如何回应批评？以习近平思想为指导，中国的人权状况到底好不好？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两位长期致力于改善中国人权问题的嘉宾将为您深入解读，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现场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越南外交部抗议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启用气象站，表示这侵犯了越南的主权，让南中国海的情况变得更为复杂。中国在上个星期宣布，在南中国海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的三个岛礁上启用了气象观测站。中国官媒新华社援引气象局的话说，这将为渔民、其他船只和邻近国家提供服务。但是外界认为这些气象站可能被用于军事用途。越南外交部发言人黎世秋恒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越南有法律依据和历史证据来主张自己对斯普拉特利群岛和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西沙群岛的主权，并且要求中国停止在当地运作气象站。中国外长王毅星期四与到访的澳大利亚外长佩恩会谈之后表示，两国应该在南太平洋合作，不应该被看成是战略对手。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王毅在与佩恩会晤之后发表了具有和解意味的谈话，表示两国不是对手，可以成为合作伙伴，在南太平洋地区展开三边合作。佩恩则表示，澳大利亚很实际地认识到两国关系不时会有分歧，但重要的是双方如何管控分歧。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11月8号还表示，澳大利亚将会增大对南太平洋地区的投资，加强外交存在以及安全和防务合作。莫里森在讲话中没有提到中国，但外界普遍认为这些举措是为了抗衡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不断增加的影响力。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在高雄海军基地主持了两艘海军军舰民船逢甲成军典礼时，他说，在国防和捍卫自由民主上一步都不退让。蔡英文总统说，在这个新的时代，我们面对着跟过去截然不同的安全挑战。对岸在区域周边的军事行动，不仅试图削弱台湾的主权，更将破坏区域的和平稳定。除了传统上的军事威胁，另一方面，来自于境外的非传统威胁，特别是中共对台的三战，日益显著。台湾海军增加的这两艘巡防舰建造于1980年代，是2015年奥巴马执政时宣布的美国对台18亿美元军售的一部分。另外，星期三11月7号，白宫在全国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日这天发表了总统声明。在声明当中，总统表示，在全国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日这一天，我们铭记1亿多被共产主义集权政权杀害和迫害的人，我们还重申坚定支持那些为世界各地的和平、繁荣与自由而奋斗的人。1917年11月7号，俄罗斯爆发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第一个共产党政权。去年在十月革命爆发百年之际，特朗普政府宣布这一天将作为全国纪念共产主义受害者日。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说，中国已经放弃了中国制造2025的计划。特朗普总统在中期选举刚刚结束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中国已经放弃了2025计划，因为我发现这个计划很放肆，我对他们说这很冒犯，因为这意味着到2025年他们会在经济上称霸全球，我说这不会发生。 中国制造2025被认为是美中两国贸易谈判中一个最为棘手的障碍之一。中国总理李克强在2015年时针对中国经济发表所提出的这个十年发展战略，主要用意在用十年的时间让中国从制造大国跃升为制造强国，引领世界的高科技产业。这个战略在近年来一直饱受批评，被认为是中国野心的赤裸裸的表白。在宣布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时，美国公开指明被征税的许多产品跟中国制造2025有关。有鉴于美国的强烈反应，有迹象显示中国在近几个月来开始刻意的淡化有关的宣传。那么美国中期选举结果揭晓了，在亚洲的同盟国日本是如何来看待选举结果，这对于未来的美日关系甚至于日中关系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为您报道情况。小玉你好。
玉文你好。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日本方面政府还有日本的媒体他们是如何来看待还有分析这一次美国的中期选举的结果还有可能的影响呢？
是的，玉文。昨天星期三，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招待会上针对美国这次中期选举的结果表示，日美同盟关系稳固，中期选举的结果不会直接影响到两国的同盟关系。另外，今天星期四，日本前外务次官斋木昭隆在日本经济新闻上也做出了类似的表述，他指出美国对日本的外交政策不会因为这次的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因为两国的同盟关系稳固，同时两位首脑之间的个人关系也较其他国家相比良好。不过，日本的媒体则有不同的角度来看这次的中期选举。日本经济新闻今天星期四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中国或许会成为今后中期选举结果之后的日美关系的一个变数。分析认为，不久前安倍首相访问了北京，作为日本首相，时隔七年正式访问了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确认将恢复首脑互访。而且安倍首相打算在今后要全面努力地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推进其政权的稳定运作。但是如果今后美国对中国的强硬立场会进一步加剧的话，那么作为同盟国的日本是否可以继续对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将受到考验，难免要受到一些影响。另外，这次的中期选举结果对日本未来的经济的影响，有分析认为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日本上智大学教授浅岛和宏在他的分析文章当中指出，美国在贸易问题上今后会更加强硬，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日本也不会手软。预计在明年早些时候将举行的美日通商谈判当中，美国或许会拿出一个经济与安保综合交易的条件来迫使日本做出让步。另外，间接方面，有经济分析师认为，如果美国对中国的强硬立场会进一步加剧的话，从中长期的角度来考虑，日元汇率升值的压力会进一步增大，同时日本的股价上涨空间也会受到限制。宇文。
是，那么小玉，我们也注意到了，日本官方在星期四宣布了，美国副总统彭斯将会在下个星期一访问日本。日本方面是怎么样看待这次的访问？副总统彭斯的访问主要重点在哪里呢？
是的，今天星期四，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布了彭斯副总统访问日本的行程，下周一，也就是11月12号起的为期两天，在这期间，预定将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那么，日本媒体普遍关注到，上个月彭斯副总统在他的一个演讲当中措辞严厉地批评了中国， 这被视为是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转变的一个信号。而就在彭斯的讲演发表不久，安倍首相在北京与习近平握手言欢。那么两个同盟国在对华外交上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姿态，在日本国内其实也引起了一些争议，甚至有些担忧。那么这次彭斯副总统与安倍首相的访问，这个会谈当中会向日本政府传递哪些信息，当然是日本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另外，日本媒体还猜测，在这次彭斯访问日本的期间，或许会与财务相麻生太郎举行会谈。针对这一问题，菅义伟今天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除了与安倍首相的会谈之外，其他的日程现在还在调整之中。不过他表明，在彭斯副总统访问日本期间，两国不会举行日美经济对话。玉文，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小玉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稍后回来呢，我们要继续带您来看一看中国政府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了国家人权报告。那在这份报告里面呢，中国方面自称他们建立了最大规模的民主体系，保障了公民民主监督的权利。到底中国人权的真实情况是如何？那么当西方在讲普世，中国却在讲特色，在这样的情况下，什么是改善中国人权的最有效的办法呢？稍后回来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两位长期关注并且致力于改善中国人权问题的人权专家将要来到现场为您进行解读，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Michael,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个星期展开对中国人权状况的第三次定期审议。面对审议呢，中国政府递交了一份国家人权报告，称中国的人权事业始终以习近平思想为指导，高度重视促进和保护人权。报告还指出，中国建立了最大规模的民主体系，公民的民主监督权利获得进一步保障。这份被部分媒体批评是自说自话的报告，是否真实反映了中国的人权现状？把习思想与饱受批评的中国人权绑在一起，北京在传达什么样的信息？ 另外，审议前新疆大批维吾尔人被送进再教育营的报道不断的传出，人权理事会有没有办法遏制中共对人权的打压？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呢，为您邀请两位嘉宾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人权组织人道中国的创办人周峰锁先生。周先生您好，欢迎您。
郑源你好，很高兴今天接受你的采访，谈中国人权问题。
是。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是人权组织中国人权的前主席刘青先生。刘先生您好，欢迎您。我们有刘先生在线上了吗？
你好，您听到吗？
可以听得到，非常感谢您，刘先生。好的，谢谢您。我们欢迎两位嘉宾，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我们的周峰锁先生。周先生，我们知道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这次审议，距离上一次的这个定期审议已经是五年的时间，上一次是在2013年。那么当时我们知道呢，这个人权理事会的各国提出了200多点的对中国人权的建议。时隔五年了，您觉得中国政府是否听进了这些建议？中国现在的人权状况在五年之后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我想在这五年中间全世界都看到中国政府这种倒行逆施啊，在各个方面全面的迫害打击人权。那这个也很有讽刺意味，就是官方说这个是习思想，那么其实表现的也是习近平的这种特色。如果说以前呢，在此之前中共还试图有所敷衍，那么2013年以后大家看到的就是全面的这种暴横无理，而且不惜把所有的这种残暴展示在国际社会前，好像就是说表现出我有钱我有力量以后呢，我可以为所欲为。那这中间有很多的事情都是骇人听闻的无论是大规模的监狱，还是狱中致死，还是大规模的律师逮捕，对六四纪念的全面镇压，这些呢都是以前有，但是可能规模没有这么大，或者也有所掩盖啊。那现在就是昭示在全世界面前，那每一个接一个的这种对暴就是人权的一个全面的暴力侵害啊，那在全世界面前，我想的确是每一步都是让人吃惊啊。但是呢，我想从对中共来讲，从30年前坦克上街以后，这也是他的一个必行之路啊，直到今天。所以国际社会在这五年之后应该是有所警醒啊，停止这个趋势。
那么刘青先生您的观察呢，您认为这五年来中国的人权是否出现了变化，又是什么样的变化？
有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呢，一个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对人权呢是遮遮掩掩、羞羞答答，这个在某种程度上呢，他承认人权是普世价值，说到呢中国人权，现在的状况呢是在发展，但是呢到习近平时代呢，就变成了完全是否认人权，是攻击人权，另外宣扬呢这个。关于这个专制集权的这种道理而在实践中呢也是如此。你可以看到在实践中呢习近平一上台就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像对律师啊对异议人士啊，对宗教问题啊，对民族问题啊，都是采取极其大规模的镇压，这种镇压呢，对于一般民众，也是比以前要残酷，扩展了很多。比如说像上访的民众啊，比如说像这个维权的民众啊，甚至呢，对很多一般民众，都采取了呢，极其野蛮的做法。比如说像这个所谓的 北京低端人口啊，几十万人一夜之间就全赶到寒冷的大街上，啊，这个很多人呢因此失去工作，失去呢居住，流落街头，甚至一些人被迫自杀，啊，你再比如说像他这个关于什么煤改气啊，
嗯哼，
这类的，就是在严冬季节，
嗯，
那几千万人就是不允许这个采取过去的取暖方式，而它实际的气体呢又供应不上，就是把几千万民众呢扔到寒冷之中去。
嗯，
这种残暴，这种野蛮粗蛮呢，至少比过去呢要严重的多。
是，
这就是呢，这就是人权方面，像国际社会也看到了，
嗯，
说在习近平之后，人权是大规模倒退的。
嗯哼，那么就像刘先生您刚也提到，还有这个周峰所先生也提到，这五年来最大的一个变化，很有可能就是中国当局对于中国人权的说法，从过去的遮遮掩掩，到现在可以义正辞严的来驳斥西方对于所谓中国内政的干预啊。那我们就来看看中国政府这一次，其实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审议前，他们提交了一份所谓的国家人权报告。那么在这份人权报告里面呢，中国政府是这样解释的，看起来情势，中国的人权情势似乎是一片大好。报告中说呢，中国建立了最大规模的基层民主选举体系，公民的民主监督权利得到进一步保障。那么报告里面指出呢，说这份报告是由政府的30多个工作组综合了非政府组织、民间机构，还有通过中国外交部的网站上广泛征求了中国公众的意见而来的。我想请两位嘉宾，首先先请周峰所先生来谈谈您怎么看这份中国的官方报告。我们知道就在今年年中的时候呢，这个美国的白宫也曾经批评中国政府充满的是奥威尔式的胡说八道，您怎么样来解读这份中国官方的所谓国家人权报告？
当然是充满谎言，不值一提的。中国现在所建立的，全世界都看到，就是一个1984的一个现实再现。每一个人无时无刻不在严密的监控之中，任何人没有任何的可能保护他的生命、财产、尊严。我们看到过去这些年，社会的各个阶层啊，中国的各个地区，所有的人都面临在无所不在的这种恐惧下，才有这种大逃亡。那么从个案来讲呢，实际上最严重的，实际上跟这次审议有关，就是上次曹顺利的在去这个联合国会议中间被追捕，后来在狱中死亡。那跟此还有后来的第一个，我想在纳粹德国之后，第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在监禁中死亡，就是刘晓波。那这中间还有就是杨天水、彭明啊，都是在这种，我想这是一些比较极端的这种个案啊。但这些个案因为关注才被人知道，那么不知道的肯定还是有非常多。那这些就是完全告诉国际社会，这个现在的中共政权是什么样的，就是他不光像刘晓波这种情况，不光让他死，还要把他的死的过程示众，让所有的人看到，让这些被镇压的人害怕。那么现在整体来讲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我想这些呢，他是不管什么报告都掩盖不了的。那还比方说像新疆的这样一个大规模集中营的情况，先是遮遮掩掩啊，后来又说是这个再教育营，那么包括让胡锡进去拍那种快乐的这个视频，那这个正好验证了以前就是纳粹德国过去的类似的做法啊。而且在国际社会调查中间，各种情况都证明，就是这个建成的真正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不是一个有保障的一个公民社会，而是一个大监狱。那么在现实中间也是在新疆发现有一个13万人的一个大集中营，这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不一定绝后了，那就是说这是历史上从未听说的、骇人听闻的一种大监狱，这就是整个中国的一个写照，这就是中国人权的现状。
刘清先生，我们知道在这份中国官方所提的国家人权报告里面呢，他还特别提到，很多人说有个亮点，那就是刚刚周峰所先生也提到的，就是他们说中国的人权事业是以习近平思想为指导，那么要走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我想请教刘清先生，您怎么样看待官方的这份报告的内容，还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这个在习近平思想的领导之下，您觉得中国人权的道路会如何的发展下去？这种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是不是人权呢？
我想呢，这份报告呢是延续了中共在宣传上的一贯做法，那就是颠倒黑白，掩耳盗铃啊，这个罔顾事实。实际上周峰所刚才呢谈到了一些个例，像曹孙立呢，像刘晓波呀等等的，都是死在监狱里了啊。这个呢在可以说在最近一些年里头，像这种呢关押致死这种情况是比较少的。那么在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些事情都出来了。还有比如说像大量的律师啊被抓啊，甚至包括呢中共的这些官员啊突然消失，哎，双规也好，这个秘密逮捕也好，秘密囚禁也好，也都是突然消失的。你可以看一看这个人权状况呢，你只要看一看习近平和现在的政治局常委就知道这个人权状况如何了。习近平上台之后呢，把其他的常委都打成下属部署啊，战队只能突出习近平，剩下人呢都是雁翅型的在两边，在他后边啊，任何他出现的场面都要保持他这个定于一尊的地位啊。如果在中共的这些所谓决策层里头都如此不平等，那么呢在一个社会，在这个专制独裁者控制的社会上，怎么可能有人权方面的这种法律方面的平等呢？根本不可能有。习近平呢，他实际上就是要做到毛泽东式的那种独裁专制。虽然呢他现在的权势影响威望远不如毛泽东，但是呢当毛泽东是他的这种是他的政治愿望和抱负，他一定要向这个方向去发展的。所以在他的这个统治下，人权状况只会继续恶化。而他呢会用他的这种宣传方式，就是捂住中国大陆民众的这个眼睛耳朵，然后呢只听他在那点儿颠倒黑白胡说八道。
是。那么刘先生，听到您这么说，我们在这里呢或许我们可以放一段，这是中国的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这次呢他率领了中国代表团到日内瓦来出席这次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审议。那么在审议当中呢，这位乐副部长他继续的重复了中国官方的说法，就是最有资格来就中国人权发言的是中国人民。我们就来听听这位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他是如何的代表中国人民在国际间进行的发言。
依法保障公民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出版报纸1900多种，期刊9800多种，中国还是世界上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网民超过8亿，公民自由发表见解，只要不违法都允许存在。中国政府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
好，我想先请周峰所先生谈一谈，您认为这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心声嘛？那么另外呢，这个中国官方一再强调人权与这个发展和生存权是相关紧密的，非常的重要的。他们也认为这几年来中国人民的生存权跟发展权得到了长足的进步。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种说法？它是否反映了中国大部分民众的心声呢？
啊，这当然都是谎言了，因为中国人民的心声被他们压迫在中间。我想啊，我们听不到，那么在推特上呢能够感受到一些，在微信上也偶尔能够感受到一些，但是从官方所谓的，刚才他提到所谓的官方报纸，所有这个官方报纸啊，只有一个人的声音，就是习近平的声音，没有任何别的声音。那么这些高科技，比方说这8亿网民，成了他们的这种电子奴隶，成为这个中共使用AI 使用 big data 这些来个控制人的一举一动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比方说最近出现的一个人，说是在上海那个一个会议期间在家里订饭订多了啊，那很快就是警察就到家里去抓他，因为好像他一个人不应该吃那么多饭，因为饭量大被抓，这样的这种事情，就是他这种监控在任何的地方无所不在，人的一举一动，这样的这种可怕的情况，所有的人当然不敢发出声音，没有办法真正的发出声音。那么愿意发出声音的人，就是像曹顺利、刘晓波，还有像王全璋，到现在比方说找不到他，因为政府害怕他的声音，一直把他囚禁到现在，但是呢一直见不到他人，就是这样。这种一方面他表面上有这种强大和谐，习近平把自己的形象要塞到任何一个角落，另外一方面他非常怕人民的声音，这种来自民间的真正的这种声音，所以他用各种方式来封堵啊。那在任何的议题上，六四、宗教信仰、边疆地区等等这些，都是不可以谈的。那甚至有些时候，习近平他自己的形象都不可以提啊。这种网络审查啊，都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那么刘清先生，我想请教您，刚刚我们在听到这位中国外交部官员的说法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了，他说在中国的网民超过8亿，公民可以自由地发表见解，只要不违法都允许存在。那么问题就在于这里很多情况下都是被中国官方认定是违法的加以处理，所以很多人说这个所谓的法治在中国的这个标准，其实就是影响中国人权发展的一个最大关键。我想请刘清先生继续就这一方面谈谈您的看法。
这个他谈到了这个人权如何得到保障，实际人权呢在人类的发展史上首先呢提到的是信仰、宗教、言论、出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这些最基本的权利。那这些权利后来呢才逐渐发展出来，包括其他的这个生存权呀、经济权呀，才逐渐发展出来的。一开始都是思想、精神和政治层面的这些权利，但是在中共这点呢，他把其他的权利全部消除掉，实际上只剩了一个权，他一再强调的这个权就是生存权，也就是我让你能吃能活的，这就是最大的人权，其他的呢全在他的剥夺范围之内。你比如说刚才这位副部长谈到的，说大陆呢有1900多种报纸媒体，但是1900多种报纸媒体在报道这个中共控制的这些新闻舆论的时候，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错。那么1900多种和一种有什么区别呢？再说人民的声音，你看只有官方在喊人民的声音，人民的声音你根本听不到，偶尔呢能从网络或者是呢从其他途径，你可以看到一些这个对中共的不满、愤怒和反抗，但是这种声音呢在大陆你是根本听不到的，全部给遮掩住了，包括呢像习近平家族、像王岐山家族、像提到的这个胡锦涛啊、江泽民啊、温家宝家族这些贪腐的声音，啊，在国际社会，你不管从巴拿马文件还是从媒体，你都可以听得到。 但是呢，在大陆，你听不到一点儿对这方面的这种指责和这种控诉或者这方面的议论。所以呢，在大陆只有中共的声音，到现在变成呢只有吹捧习近平的声音，没有其他声音。所以呢，他所说到的公民的这个人权、公民的这些权利，实际呢全是这个颠倒黑白的一种说法。
嗯哼，是，实际上呢，您提到这一点，那个在中国的官媒新华社在报道有关这次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国人权进行审议的时候，相关报道都是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人权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样的一些相关的报道啊。那我们也想听听我们在网站上的网友们对于中国人权这几年来的发展，还有这一次的联合国的审议有什么样的看法和问题要提出。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位网友，是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他说道：以习思想指导中国人权从此走向末路，习思想的中国特色就是强盗逻辑，枪杆子撑起来的政权，给你一碗饭了，这就是所谓生存权大过人权的理论。殊不知中共独裁集团的吃喝拉撒都是人民税金供给的，这才是最基本的事实，而不是其反。天赋人权才是正道，老共施舍的人权理论是对人类社会的反动，是新纳粹。这位署名通商宽衣的网友呢，他说除了朝鲜，我想中国人权应该是全世界最糟糕的。共产党天天吹嘘自己的军事经济全球第几，唯独不敢提的就是人权在全世界排名第几。还有这位署名樊君毅的网友，他说我从去年六四当天开始发了一些民主普世价值方面的视频、音频、文章、图片、文字，结果被封了12个微信号，你说中国人权好不好？那么这位署名叫杰瑞米·科宾的网友，他说没有人权、没有结社自由、没有政治参与权、不能参加选举的中国工人收入自然无法跟北欧工人相比，没有人权、没有思想自由，自然要被迫接受洗脑教育，不能做自己。没有人权、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揭发丑恶的自由，就会产生不公不义。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网友，他的看法是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的人权状况明显恶化，不要说监督权力，连质疑都不被允许，反对你就直接失踪，再发展下去，只要鼓掌的速度没有其他人快，也会被教育，甚至关到再教育中心。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已经一次又一次证明，凡是某个政权以某某主义或者某某思想为指导，必定会导致人权灾难，更可怕的是还有很大的可能会导致人道主义的灾难。接下来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想请两位嘉宾跟我们谈谈这一次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的审议呢。我们看到了在审议前实际上就有各国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提出了问题，在50多个问题里面有15个就是针对目前在新疆的所谓再教育营的问题所提出的。那么很多人认为说新疆这场所谓的人权危机可以说把世界各国的目光重新聚焦到中国的人权迫害还有人权的危机上面。我想请周凤索先生来谈一谈，您是不是认为新疆这次所谓再教育营经过了各方媒体还有各界人士的这样的大力的关注之后，是不是真的有可能成为国际间观察中国人权的一个转折点，会让国际社会改变过去因为了商业利益也好，为了其他利益也好，而对中国人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这种情况呢？
新疆的这个情况的确是耸人听闻、骇人听闻啊，就是啊，那么它的这个规模，这中间死亡等等这种情况，被现在被广泛报道以后，我想引起很多人的注意。那最近我在美国也注意到，普通的民众也听到这种声音啊，开始对这个情况有所了解。那这个实际上已经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这种大规模的这种人权侵害所能涵盖的这种范围，那么直接可比的大概只有纳粹德国的时候这种情况。对于国际社会来讲，漠视中国人权问题，它本来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事情本身发生在中国，可能不一定会影响到全世界，甚至对于华尔街来讲，可能喜欢中国的低人权优势，这是以前的一个假设。那么现在呢， 因为贸易战等等，大家看到这种共识已经被打破，就是国际社会认识到这样的，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对世界全世界都是有害的。所以这是这个大的转折，我想在各个方面都在开始。那么新疆这个议题呢，也可能因为这个能够产生一种新的动力。但是在这个事情上，我想也有很多事情，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另外一种可能，对于我们从事人权工作的人来讲，也会感受到这一点，就是中共的这个所有的事情上，他作恶无所不用其极，那么实际上30年前坦克上街，这就已经触动了所有人的底线，而国际社会允许这样一个政权存在，那直到今天呢，就是每一天各种各样的这种怪事，包括今天刚刚爆发的这个高考要政审等等，就是有点国际社会对于中国，他对很多事情他有点最后会产生一种审丑的一种疲劳。那么任何一好像就是这样一个政权做出任何一种事情来，都不足以产生新的一个火花，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政权的确是做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这种也会有，那当然新疆问题就是整体它这样大的这种规模这样的各种证据，那么现在慢慢引起这种关注，如果这个事情能够成为一个新的焦点，是非常好的。那对于像新疆的模式，它是整个中国人人权状况的一个代表，中国人生活在一个大监狱中间，而中共在新疆的这种实践，无疑在将来是要推广成。到全国的，你像以前的这种，好多的这种尝试，比方说像这个查手机等等，很多都是先在新疆推广，断网等等都是在新疆推广，然后新疆实践，然后推广到全国。所以这样一种模式，就是它是可能也是中国将来整个国家会面临的这种情况。那么对国际社会来讲呢，这样的一个政权允许它存在，实际上跟纳粹德国当年是一样的，如果一味随敬它，无论是在各个方面，对于人的尊严，对普世价值，对于国际关系，都是最大的一个威胁，是不能允许它存在的。所以我想这是必须国际社会警醒的一个地方。
是，那么刘青先生，您的看法呢？您是否也认为在新疆目前这场所谓的人权危机啊，有可能打开国际的眼睛和目光，重新来审视中国的人权问题，还是说也有可能像周峰锁先生所说的，因为这个事迹太多了，会让人产生一种疲劳感，而忽视了在中国真实的情况？您的看法？
这个国际社会，在最近的这个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报告里头，批评声音呢比过去是多和强烈了一些。
嗯哼。
但是我想这个呢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是像新疆集中营这种情况，实际新疆集中营这种情况呢在国际上，在人类历史上这种在一般情况下，就是在社会的一般生活状态下出现这种大规模的集中营，只有纳粹德国曾经出现过。纳粹德国呢，把大量的犹太人送进这个集中营，这个剩下，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现在习近平搞的。这个集中营，这个呢，可以使世界产生很多联想，尤其是和纳粹产生联想。那么呢，因此而重视到这个大陆中共统治下的情况，并且呢，产生对他的这种批评，产生压力，这是完全可能的。还有一个情况呢，那就是说国际社会呢和大陆和中共呢在人权方面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这种呢交流沟通，
是
所谓的呢就是这个政府间或者和联合国之间呢 这个进行人权对话。一开始总是希望呢，这种人权对话有些效果。
嗯哼。
但是现在来看呢，不仅没有效果，而且是在促使倒退。
嗯哼。
国际社会的这种软弱，包括联合国，包括各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共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软弱，已经呢到了一个临界点了。
嗯
哼。国际社会呢，如果再继续软弱下去，
嗯，
连自己本身都无法说服了。
嗯，
所以呢，这个国际社会在花了大量的资源时间之后，看不到任何改变的可能和希望，因此呢，加强了在人权方面的批评声音。啊，我觉得这是两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大陆实际人权状况的恶化和倒退，一个是呢，国际社会在人权平台上呢得不到解决的可能，所以促使国际社会加强了对中国人权方面的审议和批评。
好的，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就刘先生您刚刚所说的到底国际社会的这种改善人权的平台存在哪些问题，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够更加有效的来帮助促进中国的人权状况。不过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不断的有网友在发表评论和看法。这一位署名风林火山的网友他说，北朝鲜、叙利亚等国不存在人权好不好，中国也一样，因为人权在中国是有和无的问题。这位署名叫婷婷田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的人权怎么样，只有身在中国的老百姓最有发言权，中国的人权比毛时代有点进步，但是和美国和台湾比差距太多了。还有这位署名叫冯世明的这位网友应该是冯世明，对，他说在中共的暴政下，不只是政治的腐败，更可怕的是语言的腐败，任何词汇只要中共需要就能够曲解他的意思。另外呢，这位署名叫全昌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在这次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专制独裁集权中国提交的人权报告内容宣称以习思想为指导，充分显示出中共现在的所在所为，就跟一家三口在瑞典旅社的碰瓷事件心态一样，已经根本不在乎国际的观感。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叫 Field Fly 的这位网友呢，他认为大陆人在共党的愚民教育下，他们还真不稀罕什么人权，他们只要钱，只要权力，只想奴役别人。匪类共党统治之下的大陆谈人权会成为笑柄，你只要开口谈人权，他们就会告诉你美国也一样没有人权。说到要武统台湾，赞成的人多到不可胜数，没有大陆人会去关心人权，只有酸葡萄心理。那么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陈大志的网友，他说中国人权好不好，这本身是个伪命题，中共什么时候把老百姓当人看了，如果当人看还会有饿死400多万的惨剧吗？既然没当人看，何来人权，最多只能谈奴权好不好。那么接下来我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想请周峰锁先生，我们继续就刚刚刘青先生在我们这个阅读网友的评论前所提到的，那就是对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样的一个机制啊，确实我们知道美国在今年的6月份正式宣布退出了这样的一个人权理事会。我们在网站上也有网友希望我们能够再次说明美国政府为什么要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那么当时美国政府所给出的理由是，这个人权理事会已经是虚有其表，它没有真实的这个存在的意义，而且很多的这种对人权迫害的国家都在人权理事会里面担任议员。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表，这是今年就在这个星期所进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审议会上，有9个国家对中国的人权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这9个国家包括了美国、英国、荷兰、瑞典、奥地利、挪威、德国、比利时还有瑞士。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同样也有9个国家，他们提出的是什么呢？他们要求中国来跟他们分享经济发展还有法治发展依法治国的相关经验。这9个国家是巴基斯坦、玻利维亚、老挝、尼泊尔、古巴、委内瑞拉、越南、柬埔寨和菲律宾。周峰锁先生，您怎么样看待在人权理事会里面不同的国家有这样如此大的分歧的看法？
这个当然也显示了中共暴政的另外一面，就是这也是过去这五 年更加强烈的，就是中共在国际上作为一个阴影，它的影响越来越大。很多的国家因为中共的威胁和收买，在国际上为它说话。这我想是美国退出这个人权理事会的一个正当理由了，我是非常支持的。在这种一国一票这种情况下，中共可以这样收买，没有原则，那最后这样一个平台真的是会变成对人权的一个践踏粉饰的平台，而不是真正促使改变的一个平台。那么这个平台现在的这种状况正好反映了，就是中共在国际上的影响是何等的致命。就这样一个政权允许它存在，允许它发展，允许它影响国际社会，对于所有人的这个价值、尊严、自由都是威胁。这就是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那么我想必须从别的方面来影响人权的状况。那最近我们可能等会儿再谈这个，或者现在我也可以讲到，就是真正我们看到有一个过去有一些很好的经验，比方说新疆问题所提到的，就有人说以前那么在南非所谓那个时候就很多民间机构展开的就是要求这个跨国公司从南非撤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现在的这种中共在新疆的所作所为已经是举世周知了。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比方说这样一种运动可能要非常的有效，就是要求跨国公司不再和中国做生意，在政治在经济上对它进行隔离。中共我想这对现在的政权可能是非常有效的一个办法。那么当然从国家来看，国家层面就是今年开始的这个贸易战等等，就是要求这个贸易上有平衡，有真正的制约，这样阻止这样一个把中国人当奴隶奴工，用这个低人权造成的这个利润来收买其他国家，最后维护这个政权，这个循环继续进行。我想这是可能这五年一个新的发展，也是我们可能会看到新的进展的地方，就是从经济上对它进行一些彻底的抵制和抵抗，就是这个 boycott 这些。
是，好的。那么刘清先生，您的看法呢？您认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到现在它到底还有多大的公信力？那么它在于制裁或遏制中共在对人权方面的打压还能起到多大的作用？甚至我看到也有一些分析认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所谓定期审议与中国官员的到现场的报告，其实就是一唱一和的这种戏码。那么很多人对于它的有效性甚至它的真实性都存在一些质疑，您的看法？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个平台呢，一般来说，它只起一种呢，揭露和宣传的作用，它不可能呢有其他的作用，因为人权不好，要改变这个东西呢，它是没有外边的强制力的，没有很强的力量能够强制它执行，联合国就更是没有办法强制一个人权不良的国度在人权方面改善变好。而在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里头呢，实际上想进人权理事会的更多的国家是那些人权记录不良的国家，他们要进人权理事会的最主要一点就是维护自己本国人权不良的这种状况，相互扶持，相互支持，实际上呢，中共这个人权，在一些国度还得到赞扬，还得到效仿的这种作用，那就是呢，一方面是中共花钱收买，但是更大的原因就是那些不良国家是相互抱团取暖的，是要对抗国际社会的这种批评和压力的，这个你比如说像缅甸，昂山素季上台之后， 他就进行了大规模的像罗西亚人的这个残杀迫害啊，所以这些国家人权本身就是受到强烈的批评和指责的。
嗯，
他们当然要相互之间互相支持，以维护他们专制集权或者是迫害人权的这种统治方式。
嗯，
所以呢，美国也正好鉴于此，一个是人权理事会呢，它实际很难起到人权方面的这个有效的作用。
是。
更多的人权不良的国家钻入了人权理事会，而那些人权记录好的民主的国家，包括像美国这样的，在人权理事会里头反而常常受气。像美国，他在联合国是出钱最多的，但是往往呢，花钱反而是给自己买来了呢很多这个批评、压力、指责，甚至对他的攻击、谩骂。因此，像这样的一个人权理事会是面临和需要改革的。
嗯哼，
如果不能够改革，那么呢，这种状况下去，像美国或者类似美国退出人权理事会，这种趋势也会发展。
嗯哼，好的，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网上也有不少的网友，像是这位署名叫王富贵的网友，我在这截录他的发言。他说，总之国际社会和联合国非常令人失望，除了口头上的质询显得毫无办法，所以今后，我想他指的是今后中国的人权只有更加的恶化。那么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 Kevin 朱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希望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享有真正的人权，希望川普以及以后的美国政府不要以为没有义务帮助中国人民获得民主，美国不应该惧怕一个富强的中国，而应该惧怕的是一个缺少民主人权的集权独裁的中国，因为缺少民主人权的强大中国早晚会崩盘，到时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不能够独善其身。那么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金竹道长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国目前最重要的是发展经济，维持社会稳定，遏制分裂势力，集权统治在目前是有效的，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人民的需求层级越来越高，这就包括了言论自由、监督权、参政问政权，光是经济增长带来的物质增长将无法满足人民的多样化需求，而中国经济也不可能长期保持高速增长，这些都会倒逼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我要上直播的这位网友，他的看法是在共产主义治下没有人权，中共也是如此，从49年大陆成为沦陷后的土改、公私合营到文化大革命，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的人权不过是绕了一大圈，这个圈又回到了以1949年以后的原点。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中国没有人权的受害者。中共不倒，中国永无人权。我想节目最后，周峰佐先生，我能不能请您用45秒左右时间跟我们谈谈？刚刚我们也说西方谈普世，但中国一直在讲他们的特色主义的这种人权。双方是毫无交集的，您刚刚也稍微提到了国际间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贸易战或其他的方式撤离中国，这些外资撤离中国，有什么有效的办法或者是根本的办法？刚刚这位网友说如果中共不倒，中国的人权是不可能改善的，您的看法？
我当然同意这个网友的说法，就是这也是现在国际社会的一个共识，就是中国的这种暴政啊，它不民主，对于全世界都有一个很大的危害。刚才刘青提到这些其他国家，他想模仿中国啊，那这种叫 perfect dictatorship 这种完美专政这样的这种模式，正在全世界成为很多模仿的榜样。所以对于任何喜爱自己的自由、尊严、普世价值的这些人，他必须和他必须。意识到这种威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那么在现在看来呢，就是贸易战，这个在经济上这种进行对它进行隔离是最有效的一个方式。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再一次感谢周峰佐先生还有刘青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要和您继续探讨美国中期选举对美中关系的影响。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